待会儿就是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停掉，我就把它停掉，就不录哈。就是分享的时候，就大家做个说明。OK，好，先说明一下这个课程哈，这是就是今天开始2周啊，以后每2周一次。时间呢还是在美国东部时间，就是礼拜五晚上7:20啊。我们是希望呢是在9点哈之前呢结束，一共呢上14课，估计哈6月底的时候结束。另外关于这个信仰书籍和所用的语言哈，大家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不过这个读书会呢，我们是不问这个宗教信仰，也不问这个家庭成分啊。我推荐给大家读的这些书呢，不能保证这些作者啊都是基督徒，所以再要给大家说清楚。另外我使用的语言呢，我就是尽可能的让所有人能听得懂。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书呢，就是这些书了。这个是在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哈。今天呢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这个我们不是说要在这个课堂上面来逐把这个书都讲一遍，不是这个意思哈。大家读了以后好多的讨论，其他的书也是类似，像这个豁出意义来啊，这个虽然这个翻译啊跟这个英文不是那么的 match，还有就是我的那个流水账。因为我就是借着这个书来以身把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所以呢，如果是读了我的流水账呢，大概就是很容易能够知道我所分享的事情。还有一本是少有人走的路，这是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哦。另外就是下面呢。是如何赢得这个朋友并影响他人？因为我们这个学了这个，我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自己要改变，同时我们去尽量的去影响别人。最后一本呢是那个入世的清教徒，这是最后分享的。这个书呢就是在正好啊，那是20年前的，就是春天啊。就是2005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待会儿啊，待会儿再稍微的详细的讲这个是怎么发生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发生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为什么？那就是20年了，我为什么还要来一次呢？那么。要跟大家讲的是，首先，我觉得哈，就是简单来讲，它是我的使命。因为第一，我看到周围有这方面的需求，这个周围的话就指的是我现在，比如说在开网课，以及做编书哈，也跟不同的很多的家庭接触以后，我觉得有这个需求来做这个教育。另外呢，我也觉得它有价值和意义，值得去做。不管说它最后的不奢望哈，它能够带来就是说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这个不敢奢望。我只是觉得它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呢就愿意去做。再有一个呢，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很有兴趣，我对这个事情充满着这个兴趣，所以我乐意去做。这就是为什么要开这个读书会。好，接下来就是就是要那个要有些提醒和提示哈，就是说这个我们只有10个礼拜，如果是要有很大的期望，要带来多大的改变哈，这个呢不敢讲。因为我们这个人呐、这个经历哈，根据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哈，这个是个过程啊，是比较慢的，就要有这个认识的过程，要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上面号恐怕需要做一些调整哈，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原因是我们的很多的想法啊，都是先入为主啊，就是先装进去了的东西啊，要把它腾出来啊，很难的。你如果不把它倒出来了，你后面的东西啊装不进去的。那么这个故事呢，正好可以给大家就是说明一下了。这个故事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很多人都在哪个地方看到过。或者是类似的故事，大家可以读一下。啊，这个我也要读一下。其实因为是别的人啊，他们没有看到过，不过也没关系，他们会看到我的 PowerPoint，我不读也没关系了。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先要把那个旧的东西啊，那个去掉，你才能够把新的东西装得进去。否则的话，是它没有空间容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做起来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既然这么难的话，为什么要做呢？我自己的经历哈，待会儿再给大家讲，就是他告诉我呀，做起来很难，可是你不做了，会更难。所以呢，这就是要去做的道理和原因。这个就是在下面几张 slide 都会提到，把这个做一个说明。那么就是讲怎么样的去做哈，我们我想就是最主要的我们要通过讨论，要通过分享，就是这个信息的交流呢是双向的。这当中呢，尤其是我自己我要把自己的好多东西啊给大家分享，就是说我是经历了哪些的那种就是很无奈，很困惑，甚至走投无路的一些挣扎，我跟大家分享。那么在我从那里头解脱出来以后呢，那我就觉得哈，有必要把我的挣扎、我的得着啊，给分享给大家，让别的人呢，有类似情况的人呢，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同时呢，他们也会去帮助别的人。预期的效果哈，就是刚才讲了不敢奢望，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啊，我希望大家对他有感触，并从那个地方开始思考。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就是稍再过几个 slide 就给大家讲了，他带出来的思考呢。你可以有两个这样的果效，就是你自己啊，你的内心呢少些冲突哦，你的生活呢轻松一些。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有内在的这个冲突，所以呢我们跟外在就有冲突。那么你跟外在有冲突的时候，你的生活啊你就感觉到处处的不如意。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内心的问题。那你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以后呢？就希望哈给其他的人提供一些帮助。我这个地方有个括号啊，这个包括这个家庭成员，这个是有意思，专门写在这儿的哈。很多时候我觉得哈，就是我们给外人哈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建议的时候，都是很容易接收。但是最主要的、最大的挑战啊，我觉得是在这个家庭的成员，或者是说特别亲的人之间啊，那个反而你需要更大很多的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功夫。这是预效果。接下来还有一个是问题的处理哈，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啊，就是天南地北的哈，有很多的人。当初我们那个读书会啊，我们基本上就是固定有的四家人，而且那是比较熟悉的，大家比较了解的，所以呢，有些不是涉及哈，就是有些隐私问题哈，你肯定是不便在这个这样的场合里头分享，所以呢，就是我倒是建议哈，大家就是和你啊周边的，你觉得能够比较了解彼此信赖的人呢，你们去组一个小的一个 group，再开小会，这样的话就免得就是那个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惑。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讲这个介绍这个书了。有的老师呢恐怕看见过我2021年这个纽约他们有个读书会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地方有个分享，还有录像。如果您看过那个录像啦，要请你原谅。就今天的内容呢，有一部分是从那儿拿过来的，但不全是。有的没有看过的呢，那就没问题了。那么，为什么要选这个这个习惯？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简称哈，就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今天玉松在这儿，我刚才看到了哈，我看看。应该，我来看一下，对，他还在，玉松在这儿哈，这是在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玉松给文平啊，就他们夫妇俩，他们来邀请我们就是我和太太哈，参加这个读书会，就推荐了这本书啊，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读这种英文的这种自我提升的书籍，但在那个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是在读完了那个前言和那个概要以及第一个习惯以后，我就觉得我眼睛亮了，就是忍不住就给玉生打电话，就是说这个我们那个要做的这件事情啊很有意义，而且恐怕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后来玉生就带我们读这本书，就是学这个，大概有持续了一两年的时间了。那个顺便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了，这个同时呢又回答前面说的，就是我的人生的经历告诉我呀，不做这个事情啊更难，就做起来不容易，但是不做感觉到很难，更难。这个是那是为什么呢？那么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和很多人都一样的，就是在中国的完成了这个初等和高等教育，也和一些人呢一样，就是到了国外去留学，先是到日本，后来到美国。但是到了美国来以后啊，我就觉得啊，就是我的生活呀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是在2005年之那个时候的几年哈，2005年之前的那几年，我的人生啊，就是可以用我们这个圣经里头的这段经文来形容啊，就是整个的一个就是感觉到没有路可走似的，这是表象。但是具体呢，就是在一个面临着这个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那孩子的身体的健康问题，还有我本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时呢，那个时候呢，也跟教会也脱离了，很多年了都没有去，那没有去啊，还是那个有原因的哈。那我在这个地方呢，还得要再一次感谢玉生和文平来，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哈，或者是苦难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读书会帮助我们，至少啊，我个人哈是从这个读书会开始，慢慢的就反省，完了之后对自己啊有这个新的认识。当然了，这个就是说，前前后后也是持续了好多年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这本书了哈。这本书呢，我就想这样来讲，就是把它分成3大块。一个呢就是这本书的内容的概览哈，稍微的介绍一点点，就知识性方面的。接下来呢就是我的感动我感动后的那个行动，做了一些哪些事情。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是怎么去做的，我想就是这3个方面呢，给大家做个交代。这所谓的习惯哈，它为什么叫 effective habits 哈？它所谓的习惯呢，它就是说啊，这是从那个书上来的哈，这不是我弄的，Stephen 那个Stephen Covey 那个作者啊，他是这样来总结来定义的。 就是说有三个东西，一个知识哈，一个是技能，还有一个是愿望，他们之间的重合的部分，他把它这就是那个所谓的习惯。那么他这七个习惯呢，就是这样分的哈，一个是第一个是 be proactive，这个的中文翻译啊，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弄。你看那个原文之后啊，那个看那个中文的发音，就觉得那个不对劲，不 match。中文的发音呢是积极主动，其实呢很难概括这个意思。其他的翻译呢就是说马马虎虎了但是主要是第一个习惯的翻译呢，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弄但是呢给这个那 proactive 对应的呢是一个 reactive。他们两个的区别啊，下一张 slide 会再跟大家讲。那我就暂时还是用这个中文的翻译来讲嘛哈。这个积极主动呢，它是一个这个七个习惯的总纲。你要把这个，我们说纲举目张哈，要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以后，你后面的事情啊，才能够领悟，或者是才能够正确的领悟。所以这个。今天呢，就主要是给大家多讲一讲这个 proactive。这个 proactive 跟那个reactive 哈是相反的，他们讲对立的，他们对立的，所以说如果你说要用中文来讲的话，我是这么跟他来总结的哈，这个 proactive 呢，就是你平静负责任。有建设性的，变消极为积极的一个应对，但是所谓的应对的话，那这个地方你就会知道，那前面肯定有上面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对不对？有个刺激来了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你如果是 proactive 呢，你就是比较冷静的，而且要负责，要有不是破坏性的变消极为积极的这么一个应对，那叫。proactive，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哈，就比如说讲话，它的那个对立面哈，我们说 proactive，你这个 language 哈，你这个语言是如果是 proactive 的话，跟这个 reactive 的语言啊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事情，比如说这个就是有一个事情来让你做如果是一个 reactive，你不能做的话，你就会说我无能为力了。与之相对的你如果是一个reactive 时候，你就会说"我无能为力"哈，就很断然的就拒绝了哈，就放弃了。那 proactive 的话，他就会这么说："我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哎呀，他不着急，不着急，就是说一下就给拒绝。还有像这样的，我就是这样，他就是放弃了嘛，自己自暴自弃的话，他这是那个 reactive。还有的呢，他就会说："我可以选择不同的途径。"所以你就看吧哈，他这个他是不一样的，他对待一个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体现在这个语言上的不一样。那个语言不一样的话，那就会是就反映出他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OK，那个李老师说，proactive 呢是主动付诸行动啊。主动付诸行动，reactive 呢是被迫应对，对，他是这样的，他主动和被动，他是在语言上面，他是在行为上面，他是这个内心世界的一个反应，那个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新的问题。好，再来说一下哈，这个。我们再来接着讲这个 proactive，它的组成要素哈，这个书上呢就说它有四个要素组成的哈，这个就是那个自我意识，另外呢它有想象力，还有良心，有良心啊，这个良心很重要，为什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再讲哈，这个良心，有了良心就不会把那个问一问就理解成一两次了，另外就是这个独立意志。这些四个要素给人的那个终极的一个自由， 就是你有选择，你有应对和改变的力量。接着下来就往下面再进一步讲哈。那么这个 Stephen Covey 哈，就是他这个作者哈，这个书的作者，他这个 proactive 的概念，他是从哪里来的，对吧？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他呢是来自于这本书，这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介绍的一本书了。这个书是他在某一个假期的时候。他在这个书里头看到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样的一段话呢？就是那么我下面来就是，老师们在说这个proactive 的解释哈，待会儿你们再讨论哈。现在呢，我很难就是给一个很明确的这个答复，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我想哈，重点哈，我们就是领会，它的本质哈。至于说怎么样去找这个中文来翻译呢？那个可以留在作业日课后的作业啊。好了，那么Stephen Covey 哈，他是看到这本书啊，看到这本书叫做那个Frankl，就是 Victor Frankl 哈。他是写的这本书，就是人对意义的追求啊。这一段话他看到了，他就是从这段话来的，就是这个 proactive。完了之后就写了出那本 Seven Habits 书那本书出来了。啊，这就是我说哈，我刚才前面说的话，我说的那个我们的预期的结果啊，就是说希望能对一件事情有感触，并由此开始思考。你们现在哈，老师们呢，可以暂时啊，不在那个 chat box 里头留这个 message，这个会 distract me，我就不能够集中讲了。在一个外来的刺激和由此而做出的反应之间啊，存在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呢，由我们做出这个应对的权利啊，权利。我们的成长和自由啊，都体现在这样的应对之中。这就是这个很了不起的这个 Victor Frankl，他在这个书里头讲，他的书里头还有很多的。这就是为什么下个礼拜我们要讲这本书啊，就是这么一段话，这么一段话，哎，就。这个是对那个 Stephen Covey 来讲的话，这个就是简直就是跟他把他照亮了哈，他就受到这段话的启发，那么我们呢再来用个图示来表示哈，这就是这个选择的理论，对吧？这个 Frankl 的就是他的选择的理论，外来的刺激和这个反应之间啊。它有一个空，有 gap，这个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自由，这是上帝给的。这个自由呢，它有四个要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自我意识、那个你的想象力、良心、独立意志、良心，this matters，就是良心。这个就是我个人哈，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可以就是说，细想细想这个事情，这个太有说的味道了，或者是有很多的例子可以拿来讲，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地方我选一个例子来讲，这个电影里头甘地他的演讲。这是很多年以前看过的电影了。我给大家那个分享，这也是我在我们的7年级的课堂里头一定要讲的，讲那个那个叫《面对不公》那篇课文，那是那个 Rosa Parks，就是那个人权运动家。那么我现在哈就是。人权活动家哈，那个人士，我现在呢，大家放一下，放了之后呢，我们就要 头了呢？
I want to welcome you all, every one of you. We have no secrets. Let us begin by being clear about General Smuts' new law. All Indians must now be fingerprinted, like criminals, men and women. No marriage other than a Christian marriage is considered valid. Under this act, our wives and mothers are whores, and every man here is a bastard.
He has become quite good at this.
And a policeman passing an Indian dwelling, I will not call them homes, may enter and demand the card of any Indian woman whose dwelling it is.
God damn them!
Understand? He does not have to stand at the door. He may enter.
I will not allow it! Not on my
I swear to Allah, I'll kill the man who offers that insult to my home and my wife. And let them hang me.
Talk means nothing. Kill off your officials before they disgrace one Indian woman. Then they might think twice about such laws.
In that cause, I would be willing to die.
I praise such courage. I need such courage because in this cause, I too am prepared to die, but my friend, there is no cause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kill. Whatever they do to us, we will attack no one, kill no one, but we will not give our fingerprints, not one of us. They will imprison us, they will fine us, they will seize our possessions, but they cannot take away our self-respect if we do not give it to them.
Have you been to prison? They beat us and torture us. I say that we should...
I am asking you to fight. To fight against their anger, not to provoke it. We will not strike a blow. But we will receive them, and through our pain, we will make them see their injustice, and it will hurt, as all fighting hurts. But we cannot lose. We cannot. They may torture my body, break my bones, even kill me. Then they will have my dead body, not my obedience. We are Hindu and Muslim, children of God, each one of us. Let us take a solemn oath in his name that, come what may, we will not submit to this law.
God save our gracious King, long live our noble King, God save our King.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秉性啊，都是自以为是的，这个是也不奇怪。你自己都不认为那个东西是是的话，好，你没办法去思考问题的，所以一定是自以为是。但是我们的偏见啊和短视呢，又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是在我们如果是你读圣经的话，就知道在伊甸园里头，人的堕落啊，它是整体全面的堕落，它不仅是在伦理道，它是在这个认知领域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看事情啊，总是盲人摸象，都不全面的。而且呢，我们还下意识的哈，或者是潜意识的，往往是给别人设定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至于他怎么来的呢？他不去过问的。当对方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望，就会埋怨，会生气。其实我当初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时候呢，还是这样的，还是有时候还巴不得哈，借助读书会能不能够找到有人来就是赞成我的意见，赞同我的意见。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反对太太的意见，是这样的。所以抱怨指责开始也是这样的，但后来啊，你就发现啊，这个东西啊，它不 works，它不仅不 works 啊，它带来反的效果，所以它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就是就在想嘛，就我们这些人啊，都是读过书的人，对吧？那你要去思考，去思考你那个思考。就是用你的思想去想你，去 challenge 你的思想，对不对？要去思考问题。你的后来思考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哈，就是你每个人内心深处啊，都有相同的一个属性。没有人啊，天生就是喜欢被人责备，被人就是这个就是找茬儿。小孩子开始。一直到老年都是喜欢被肯定的、被认可的，所以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以后呢，大概就要控制自己的语言了。那么就是刚这就是开始的时候啊，刚是在这儿，等一下，刚才只掉了一个，哦，就是。我这个地方掉了一个，掉了一句话。总的来讲啊，就最初就是就是那个第一是选择这个针锋相对，针锋相对解决不了问题以后呢，那么以后呢，你就要明白刚才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就保持沉默啊，这就是消极的，其实就是不是主动的，是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孩子觉得挺难受的，你闷在那个心里头啊，就是出不来嘛，所以你孩子觉得难受，因为你是自己啊，就是在逼迫自己，没得到释放，同时问题也没解决，对吧？所以呢，这一段呢又过了一段时间了，过了一段时间，这是个笑话哈，过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你就觉得这个冷战的伤害也是挺大的，那么现在又不甘心了，就是我一直对，我意思就是特别的反思的，就是我到了美国来以后啊，那个生活的那个质量啊，就是比原来啊都不如比在那个中国的时候不如，比在日本的时候也不如，那么就是。不甘心，但是，就是，但是他找不到出路，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这个 proactive 和这个 reactive 呢，这样呢，它就老是还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就不断的叩门。所以我说那个要有反反复复的，但是很多年其实从那个我觉得就是2005年之前就开始了一直到最后，其实我觉得到恐怕有7、8年的时间，我觉得这真正的我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就是那个改变自己以后，那都是好多年的事情了。你会发现外头的哈，我外头的那种冷漠那种针锋相对那还不是真正的战斗。最真实的、最本质的那个征战呀，是你内心深处的，就你自己和自己的那种人性的冲突，对吧？这个要比外头的那个更激烈，而且呢更大的伤害，更难受。所以你要找到一个解决的之道，你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得给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或者说你要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这个是绝对是需要勇气，而且呢不仅仅是勇气。你还得就是哦，你还不能够太刻意去做，你太刻意去做了，那反而对你自己啊又造成一种的压力，所以你好多时候啊，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想，有把它好多事情分开，有些东西啊你不能改变的，你就不要去改，有些东西你可以改变的，你改变不了的你就太难去接受，你改变得了的呢，你就可以改变。那你改变得了是什么呢？就是大概就是自己了，就是你自己的语言，你自己的性情和脾气。那千万就是什么呢？那些如果是要去试图去改变别人哈，别人呢又有比较那种很强的那种自我意识，或者是说很根深蒂固的观点的时候啊，你是改变不了的，改不了的。好，接下来就是讲的是我就是讲到这个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那么就以自己一种泰然的心态来去接受那些改变不了的事情，同时呢，自己呢努力的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呢，那可是那个是相当是很相当难受的一件事情，相当的难受。你这个就是你为什么难受呢？就是你认识到你思想的盲区，就是说你要否定自己，对吧？你原来的好多年你都觉得是挺好的你都已经有安全感了。你在那个你在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里头就有安全感。你现在要去否定它的时候，那是相当的内心是不容易接受的。但是呢，我就说了哈，之前就说过，就是说这些事情啊，做起来难，可是你不做呀，你觉得更难，因为你每天都会面临那些事情啊，都差不多的，那些伤害都差不多的，所以你得要就是要把这个自己的那个内心啊，那个 inner peace 啊，这个东西要搞清楚，而且呢，就是说你怎么样才有这个，要怎么样才得到这个事，你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内在的平安，即使外面那么是刮风下雨。现在给大家分享一段那个《功夫熊猫》里头那个练这个内功啊。
Master Shifu! Master Shifu, what do we got? Pirates? Vandals of Volcano Mountain? Whatever it is, I will take them down. Because I am in a mood. I need to get something done, you know what I mean?
What are you doing?
One of Master Oogway's final teachings.
Awesome! How did you do that?
Inner peace.
Inner peace? That's cool. Inner peace of what?
It is the next phase of your training. Every master must find his path to inner peace. Some choose to meditate for 50 years in a cave just like this, without the slightest taste of food or water.
Or
some find it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as I did. Poe, the day you were chosen as Dragon Warrior was the worst day of my life. By far, nothing else came close. It was the worst, most painful, mind-destroying, horrible moment
okay.
I have ever experienced. But once I realized the problem was not you, but within me, I found inner peace and was able to harness the flow of the universe.
So that's it? I just need inner peace? My innards are already super, super peaceful. So all I need to do is just get this thing going. Inner peace? You're going down. Now show me what you were doing there with your feet.
Okay, 好。这个就是一个片段哈。我本人呢，哈，没有像这个熊猫的师傅哈，他在洞穴里头打坐哈，但是呢，自己呢也有这个一段很不寻常甚至感觉到很难受的经历，这个是就是刚才哈讲的是这个内心的挣扎是面对着是一个把自己给否定掉这个是之后你要。就先能够挑战你自己的那个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后，你才能够去接收这个外在的这个新的饶恕忍让你饶恕自己忍你饶恕自己，你要忍让别的人，就是有时候哈，你还要不顾脸面哈，你还不在乎尴尬，这个在我的那个书里头就讲到哈，在那本流水账里头就讲到，好。这个是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努力以后呢，最后呢，就是从那个当中悟出一些道理来，就是从这种苦读当中，从那种抱怨当中，解脱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会发现什么呢？第一个事情啊，你明白了道理以后，有好的一面。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你要面对的是孤寂哈，是孤寂。就是说，如果别人还没有明白呢，你还在等时间，你还在等啊，你自己明白了哈，你自己看到了事情以后，这个时候你在等。最后呢，就是你不再有这个抗拒、抵触的情节以后，你自己脱离了那个压制和捆绑。你才发现你的内心是自由的，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人，因为是什么呢？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能够给自己你能够有胆量给自己较量，这就是我在那都是经过了这个七八年以后，大概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领悟以后呢。就感觉得到，可以哈，和别的人去分享自己的感受，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就是从自己去做起逐渐的呢，那个应该不是说一下两下就能够达成的，这当中我跟大家说一要 要透露的一点是，恐怕还需要还要有逼迫哈，还要逼迫，我是遇上了逼迫的呀。那最后哈，最后，我把这个哈，proactive 用这个牛后论的文言版来解释哈，我呢是请了我的太太来朗读的。其实哈，我最后就是说我讲的这些东西，那么最后落实在我的这个家庭以后呢，这我改变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家随之来的就是很多的事情就改变了。那么，请我太太来朗读。
留侯论，苏轼。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